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坊，我是卢夏佳露，
我是宁夏路黄宗宁。
好，这集我们要来聊投资，主要是因为呢，我前段时间播了那个00940的新闻，你知道00940吧？
我有瞄到，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超疯的，超疯的。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 all day 了。原来那时候要做这个时间，我们要敲来宾，刚好来宾没有办法。那我想说 all day 一点也好，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嘛。果然现在变化就很先请出我们的来宾，你每次都说我讲半天来宾都不请出来。今天来宾上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马哈老师。
大家好，我是马哈老师。
哦，老师，我真的不夸张，我那段时间三月吧，我记得三月中下旬的时候，然后我们新闻当中就在播00940这个 ETF， 然后全台是怎么样疯狂的要抢，抢到一个程度，我真是瞠目结舌。就是你有看到新闻画面里头有这种出家人和尚穿着袈裟，然后在营业所那边在那边填资料的画面，然后有看到后来因为大家抢买嘛，买不到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有那种像是那种菜篮族大妈的那种拍桌大骂，骂到简直是，然后后来就有人拍了，然后 po 在网上，然后大家就拿来做新闻，每个人都要买，然后疯得不得了，到后来开始就有点缩了，觉得太夸张了，然后金管会也警告大家不要这么的激动那样子，然后后来就有一些人开始看热闹了，果然一上市就破发，就是他发行价是一股是10块钱嘛，一上就是9块多，对对对。然后我刚刚看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距离它发行已经大概上市大概半个月了嘛，
对，
还是继续就是破发，就是有买有赔就对了，买多赔多就对了。
听不懂，
听不懂，
对不起啊，
你就是花10块钱买，
小白听不懂，
花10块钱买一个东西，然后就一直跌一直跌，你现在就是赔钱就对了，
就赔钱，反正就赔钱了，反正就赔钱。
那可以解释一下，那当初为什么大家认为它会赚呢？
因为他就是走巴菲特选股那一套啊，又是高息的，又是动能的，
但他的名字学你就觉得他会赚了。对，没有，老师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我虽然是有买，刚才讲那个赔钱的我也有几张。
你跟着那个袈裟师傅一起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他们呢在预购的时候就是已经你就可以买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证券户就是在那一家发行的公司，
是，
所以就有看到他有预购，我想说哎，看起来好像可以，因为我本来就有存 ETF 的习惯，所以我就买，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就是营业员嘛，他说他买50张啊，他说也可以买，然后我说他那帮我买个10张好了，然后就买了嘛，就买了之后预购之后才大家开始疯买，疯到那个程度我吓得，然后我有点觉得人多地方不要去，理财像就是想出来
大家贪婪的时候我
恐惧，很可怕，我觉得怎么会疯成这样，尤其每天播新闻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00940的新闻，然后我就很想说，可是已经
预购了，主题曲吗？00940
谢谢你，现在唱
歌有了。我真的不晓，我那个新闻我都跳过，但的确有看到这五个号码。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过，原因是他疯到一个我就觉得太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可是我来不及了，反正因为我预购我已经买了，我也没抢，然后最后就赔到现在。
你也赔不多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虽然我是投资小白，但巴菲特这三个字我也认得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他是巴菲特投资啊。那为什么这一档，而且 ETF？什么00500、00056是吧？
很久了，
是，
那
是最早的 ETF。
我也都听过啊。
对，
那为什么这个 ETF 要？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发行商真的算是发行台湾第一档00050的 ETF 的发行商，所以其实他大家对于他的 ETF 的规划或者他推出的 ETF 其实是有相对的信心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家公司口碑好，老牌嘛，好。它是唯一台湾发行20年以上的 ETF 的，就00050这样。然后再加上，其实它选股的逻辑，我说真的，其实你怎么看它的公开说明书，真的都没有问题，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的人都知道它要买的前10档股票是谁，它买的前10档跟00919一模一样。假设我是00919好了，
00919是另外一个 ETF，
也是类似用
别家的，
也是用类似这样的选股逻辑去选出来的。那假设我知道00940要买跟我一模一样的前10大持股，我当然先买爆啊，然后我再把货倒给你啊，
我就赚了。
对，那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是用高股息的概念，好，假设我一样挑长荣海运好了，预期它配比较高，它可能有10%以上的殖利率。 那假设他股价当时150好了 10%，可它涨到200的时候它的殖利率就不是 10% 啦。嗯，那可是因为你要募集之后然后你才有钱之后你可以才可以开始买嘛。嗯，那你买了又必须在上市几天内买完就至少八九成以上，
这是法律上面的
规定，
是不
是？法规上的规定，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买的名牌所有人都知道啦，所以你就可以预想到为什么大家都说那一段时间不止00919啦，00929、00915都在吃00940跟00939的豆腐啊，因为他们大概都知道说他们的选股逻辑是什么，他们也有讲说他们的前十大持股是谁，但是就是说最后他们买出来的结果跟他们公告就是他们要买这前十档的比重有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就是该买的档数或是他的前十档其实没有变化太多。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那时候比如说有听到人家讲说日月光涨停，就日月光突然涨停，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它可能是某一档 ETF 的成分股，而且可能会有好几档股票可能都是这几档要发行 ETF 的成分股
同时都持有，
就同时都持有的时候，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刚刚 有在聊天说919配息很高，929配息也很高，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们应该都有吃到940的或939的豆腐啦，
对，配
息高到我可以用白话文讲，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你某年某月某日要大买这一支，
对，
所以我就先买到你要上市前一天我就丢掉，这样是这个意思，是不
是？就
是
不一定是上市前一天，就是他赚到一个差不多的时候他可能就降低他的比重，对，
所以他要上市前几天他应该这些股票就开始跌了吧。
你会发现其实在上市的前几天其实后来就是投信有买就是好几百亿，这是比较少见的，那时候就是940跟939的买盘，
他为了要消化，
就是一定要买这样子，
他为了要消化这么庞大的一个资金，
因为他因为我收到投资人的钱了嘛，我肯定要买，不然我怎么把股票之后的配息配给你，因为你就把钱交给我了嘛，你给我假设你给了我1700亿，我可能至少要买个1200亿，对，那就变成说这样的状态之下其实就很容易被吃豆腐啦。
老师先回到 ETF 这三个英文字母拼在一起到底什么意思啊？虽然我一直有买，可是我不想，
其实我觉得 ETF 你就很把它想的很简单，就是你可能过去只是买一张台积电，可是 ETF 就是买一篮子的股票，就是可能像假设我讲0050好了，你就买台湾前50大的全职股，就市值最大的50家公司，所以等于是说你买它的时候你相对风险会比较低，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不是只有投资一档股票嘛，我投资一档股票万一它今天涨 10% 跌 10% 我的亏损就是 10%
就都压在那上面了，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50档，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台积电涨的时候好，或台积电跌的时候可能其他的比如说中华电信就是涨的，
对，
所以你就可以分散你的投资风险，
而且它产业别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现在其实台湾的 ETF 其实很多很多档，所以其实光高股息的可能都有50-60档以上了，好，那可能他选的标的就是说可能他选出来可能是配息可能要 5%-6% 以上的，好，它就有一套标准，那现在也有所谓的主题型的，之前不是 ESG 很红吗？
对，
也有所谓的 ESG
还有半导体主题，
对啊 5G 很红的时候也有 5G 然后半导体
AI 的
AI 的都有，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台湾的 ETF 这一两年很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些投资人其实过去喜欢做配息基金投资的投资人其实很明显把他们的资金转向到 ETF 了，
配息基金投资
就是说
就是以前买基金的那些，
对，比如说退休族或是他觉得他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人，那我不喜欢很高的波动，但是我希望每个月或每一季或每半年一年我可以固定领到利息，那我可能就去买配息基金，好，那刚好 ETF 后来不是又推出929是第一个推月配的嘛？
对，
月配、季配、双月配、
对，
半年配、
对，
年配，所以他现在其实它的那个种类非常的多，所以就引起了那所谓的退休族或是比较喜欢保守但是固定收益的这一群投资人，他习惯性说好，那我就固定买一个 ETF， 我每个月或每一季我就领到你的配
息进来，
好，我也不用特别去管它的股价的波动，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当时买基金的时候我也不会去管基金的净值嘛，我就是固定收到我的利息，可能是作为他未来的现金流，像你刚刚讲说你那时候买940，其实我有很多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去买940，然后他的小孩就觉得说啊，我爸买了100张，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怎么办，钱也缴了，就是已经付了，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就放着吧，那后来不是就有很多你听到什么自救会嘛，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在下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故意下了一个87张北七，你知道吗？就是他下单的那个张数的那个数字就故意这样跟你讲。嗯，然后我觉得可能在制度上，我觉得也是有点小小的被外资吃豆腐啦。其实你会发现，940在刚上的没多久的时候，你会发现外资有卖掉很多的940，因为那时候其实
我就卖让你捡
ETF 有折溢价，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折溢价就是说每档 ETF 上市之后都有所谓的净值跟市价，市价就是你现在去买卖 ETF 的价格，
对，
假设现在是 9.85 好了，可是它的净值可能只有 9.78， 嗯，那中间是不是价差 0.7， 就70块，嗯，那其实你知道吗，外资是可以先卖掉，先卖出，然后再去跟投信用净值买回来，中间是不是就赚了 0.7 的价差，所以他们就有点开玩笑说这其实就是外资套利的方式，所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卖盘，好，就是那再加上因为它一上市就跌破净值，后来其实我跟你讲我没有跟着去买，但因为它实在太热了，所以我其实后来没有，我后来真的有在它跌破净值的时候我去买了，买了一点点，就买10张啦，就看看，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给员大一点时间啦，
对，我也觉得，所以他跌破净值之后我还是再去买了一点点、
哦、有他有说
可以买，
他新闻有讲就是要摊平，对不对，新闻就有讲说很特别他跌破净值为什么申购的人数还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啊没关系啊我就摊平，那其实他第一次要配息的月份应该是六月公告、
哦、
然后七月除息嘛，八、月配息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已经有在这个已经买了940的人，你就去参与这个 party 啊，你就让他等、
啊、
因为你当时买的时候不是就是希望配息吗、
就是、对对 对
可是你怎么可以就还没配你就又把它卖掉了，这样
那有什么好自救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可是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你宣传做得很大讲得很好、可是你可能还没上市你就跌破净值了、所以对
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对，可是我觉得投资人有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情绪性，他就是希望找一个人来报找一个人来就说、就是因为你宣传的太好啦，然后什么一直讲铜板价铜板价、所以其实就真的脸书上还蛮多自救会的
老师，你刚刚有讲到就是 ETF 这两年这么红，是有一批原来就是做基金投资的转到 ETF，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基金其实就很单纯，基金你就可能是你就是有一个基金经理人主动帮你去挑选一些公司，或者是你假设你买的是股票型基金，那他就是买公司嘛，好，那可能又分
就买股票啊，
对，就买
公司的股票，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有分什么全球股票型基金，
对，
或是日本基金，
或
黄金啊，最近日本，对，
或什么的，
或是主题型的、
主题型
好科技基金、好，类似这一种、那也有可能你买的是债券，就所谓的债券基金、那债券基金可能又分高收益债，好，然后新兴市场债，就分不同市场，
对，
好，不同的基金的类别，好，比如说都是买 AAA 级的、还是非投资等级债、所以就有分，其实你就把它想成很单纯，就是说假设你是投资基金，你就是把钱交给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一个基金经理人帮你操盘，
对，
帮你做投资打理，
对，
好，那当然因为有一个人专门帮你在看你的投资是不是，你可能他就会收你一些管理费、
手续费
、好，这些都会比较贵、好，再来可是 ETF 就不是了、因为连巴菲特都觉得 ETF 是一个很适合大家懒人投资，他就追踪指数嘛、比如说、我可能是追踪台湾的大盘指数，可能就0050、0608这一种市值型的 ETF、好，他就是可能追踪指数，那所以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帮你，虽然他们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基金经理，就一个人谁管理这一档基金、大家不是真的去挑，因为他的持股可能是根据着指数来走的，
它的条件设定在这里，反正符合这个条件我就挑进来，
对
对
对，它就是自动的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它就相对它的成本就低很多了嘛，因为就可能管理费就很低很低，可能只有 0.3、可是你如果一般基金可能是1-3%都有、不一定看不同的基金公司、好，所以其实但是我个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基金跟 ETF 我都有啦、因为我一开始第一笔的投资就是基金，
你上次来我们节目也是在讲基金的部分，
因为基金第一个是我觉得它可以选择性的东西比较多元，比如说 你要投资全世界的股票，台湾的 ETF 哪有全世界的 ETF， 你可能顶多买 S&P 吧、或 NASDAQ、可是你其实并没有投资全世界的股票，可能它可能投资的可能是好几千档、在全世界分布的不同 的企业的股票，
基金就可以投到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国家。
对，然后所以其实你就选择性会比较多一点。
好，
再来就是其实基金的绩效也没有比ETF 差、其实你去看2023年或2024年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基金其实它的投资报酬率都可能有 70% 以上，台股基金哦，有很多、都是 70% 以上哦，就从2023年整年度，那你就会发现说
一年的时间呢，
对啊，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基金公司其实它一些基金经理人挑选，尤其台湾中小的那种小型的那个基金、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其实没有比 ETF 差、只是因为 ETF 大家会觉得说简单
简单，
好，我不用去想，我就知道、我要买谁就好了、我也就不用去管它、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对，然后就觉得说反正就也是在股票市场我也看得到，
对对对。
可是其实台湾的台股基金表现的也没有太差、而且我觉得你就是只要做一下下功课、你就比如说每年我们都有基金奖嘛，我们都有三大基金奖嘛、Leap Morningstar 金钻，然后这三大基金奖里面他都会公布说有哪些基金是在去年的表现很好的得奖的，因为他们的挑选就包括比如说可能长期绩效是好的，然后稳定度高的，不会波动太大、他们有自己的选、那个挑选的逻辑、所以你其实就不用太担心，你就把选几个就是你觉得里面表现不错的，然后你觉得 OK 的，你就去定期定额，跟买 ETF 一样啊，就是去买它，然后你就长期投资，我觉得也不太问题。
概念很像，
对，
ETF 跟基金的概念好像、
对，只是说因为多数的人会觉得说 ETF 好像比较简单，而且大家都在买啊，觉得自己好像也要跟风买一下这样子，不然觉得好像跟不上流行。
其实你觉得这种跟风的投资心态，你这么
多
年应该看很多了、
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人多的地方是真，就像你讲的不要去啦，但是如果你已经去了就没关系，你不要急着离场，因为当时你选它的时候、可能它真的有一些你觉得他的投资策略是好的地方。再来就是说，我发现这一次很多买00940的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公开说明书、他说什么是公开说明书然后我就说不是啊，你在买的时候总会跟你讲说我这档 ETF 投资什么、那我的选股逻辑是什么、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我说你就很简单的去查比如说00940公开说明书，你就在 Google 打这个关键字，你马上就会看到很明确的公开说明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知道一下下这样子，而不是就是盲从的别人说这个不错，那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盲从的其中一份子也没关系，就放着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刚刚我特别讲到折溢价这件事嘛、其实很多人会，
我连这三个字怎么写都不晓得，
折价折价折价，然后溢价溢价、对对，折溢价嘛、那 ETF 其实折溢价这件事一直常常被拿出来讨论、就是说你有可能是买贵了，
对。
那最近有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就00941、就是中信上游半导体那一档，
对对，
他在3月25日的时候，溢价9.46%的样子，就溢价10%，就他的股价可能只有15点多，可他市价是16点多，好，那当时就出现这个新闻之后，大家就开始报道，然后中信投现在就出来说，投资一定有风险，大家要留意留意溢价的问题。所以溢价就是说当你出现溢价幅度超过 3% 以上，或是我基本上溢价超过 2% 我就可能不太会去买，在当下买这个股票了，
因为它太贵了，
对，就你买贵了嘛，你就会想说我这要被当攀了嘛、可是那时候是因为它的额度，募资的额度有限，所以大盘买不到就去抢购的概念，所以造成了溢价这件事情、好，那大家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你知道因为大部分人看那个 ETF 的折溢价都是收盘之后去看一些网站，比如说证交所的网站、一天富有，好，可能网股网上面有写他今天的折价跟溢价，因为他会分市价跟那个净值嘛，好、可是你知道大家是可以查到盘中折溢价的，但是盘中折溢价在哪里查，要在那一家发行 ETF 的公司的网站，比如说 你要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太难，你就 Google 打开，然后你就写说00940即时禁止，即时的禁止、那他就会点到他第一个网页，应该就是中信的那个 ETF 的网站、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就查即时预估禁止、你就马上知道说你是买便宜
还是
买
贵
了。好，那当然我觉得在台湾很多 ETF 多多少少都会有溢价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可能就觉得说现在买不到，我就是要抢着进去买，所以股价才会涨， 那你发现如果它真的是溢价的幅度太高的时候，你就不要贸然去抢进，因为你其实就是买贵了，而且你就有可能回到刚刚我们不是讲有一些法人是可以吃那个价差的好豆腐的套利的豆腐，所以你其实就应该要就是稳着心来，没关系，你想要买这一档 OK， 你可以再等等，因为假设它的溢价幅度已经到 3% 以上，你其实你赚 ETF， 假设你一年预期它假设收息你预期它有 6% 到 7%， 可是你就买贵了 3%， 你不就只差 3% 的那个获利空间吗？所以你要回头去想一下说在溢价这么高的状态下你其实是不要去买的，
不要冲动了。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你要卖赚这个小豆腐 10%，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可能要想清楚，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人就是买了，他就在我的社团问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卖掉，我的营业员跟我讲说现在赚 10%， 溢价 10% 了还不赶快卖，就趁机然后卖一下。他说可是我又要长期投资，然后我就说假设你要长期投资，可是你又觉得说哇这个好赚的，就几天就有赚到 10% 这个那么好的机会，我觉得你就可以分批卖掉。比如说你他说我才10张，我说那你就先卖3张嘛，可以让你感受一下说诶我这3张就有赚到 10% 的感觉。可是你要记住是当时你因为是要长期投资，所以你要想办法在它跌回来的时候再买回来，不然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当时原来是10张，可是因为我觉得它涨了很多我就卖了，可是你就后来就没买回来，你就可能变成只有6张5张，
你卖了就拿出去花用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你在投资 ETF 的时候，比如说折溢价是你要注意的，然后另外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收益平准金吧。
这是什么东西？
收益平准金也就是人家讲的以前那个配息基金啊，不是都在基金上说他会配息给你吗？可是他都没有跟你讲说他是拿你投资的本金配给你，后来不是政府机关觉得这件事不行，所以就规定所有的基金业者，假设你有拿到投资人投资的本金配息给投资人，你要在基金上面注明说配息可能来自于本金这几个字嘛，你后来就会发现很多的基金都有加上这个金语。好，那其实收益平准金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10块钱的时候买到了940，可是你有些人是在9.85或9.99的时候买的，那是每个人进场的时间都不一定。好，那可是我固定配息给你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买的时间又比我短，好，可能你买的比我高或比我低，但我又配一样给你，其实这不公平，所以他就所谓的收益平准金，他就是要把一些钱拿出来是你晚买的，我要在这里配给你。但是呢，收益平准金也成为最近就是为什么后来金管会或是证交所会比较关注这件事，因为他们就回到了左手配右手，就是
庞氏骗局啊。
我投资，可是你不是拿你赚到的
股利，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假设 ETF 我要配息给你，只有几个地方，一个是资本利的，就我买卖股票，
对，
然后我赚，比如说我10块买，然后它涨到12块，那2块是我赚的，我可以把我赚的配给你。
对，
第二个就是股息。就是我去投资这些公司，
它
有一些
股
息给
你，
对不对？好，再来就收益平准金这个制度，好，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有些可能还会有公司的一些配的东西会给你，好，所以其实就只有这几个。那可是像有时候你会发现收益平准金有的已经配到 80%， 假设是月配的，其实有 80% 都来自于收益平准金，
那都是
那就是拿你的钱配给你这样子，所以其实后来证交所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还是要去规范业者，因为大家其实都最后都会变成是配息的竞赛嘛，你配的比较高，我就去买你的，然后这件事其实也会有一点风险的原因是在于，其实过去基金啊，尤其是有一群应该算是保险从业人员，他们会建议他们的客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啦，之前就我有朋友就是他们是用趴资金到买配息基金的状态下去领息，之后又把资金趴到另外一档配息基金上面，好，有这个有这个早期的时候就变成说其实他就是赚配息前后的那个价差，就是那个配息的钱。好，所以其实有一些大户可能现在慢慢也会发现说，欸，可能他配很高的时候大家就去抢购去买这档 ETF， 可是他可能不见得，如果在比如说他配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欸，这个配息换算下来可能会有 5% 或 7% 的殖利率，甚至到 9% 的殖利率换算的话，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去买，可能他短期就涨了，比如说他配 0.7， 短期可能就涨了 0.7， 然后那些人可能在涨 0.7 就卖掉了，因为他其实当时是为了赚 0.7 倍，他现在已经赚到了，他就先买了，
他是要赚那个股价的价差，他不是要利息，
对，所以他其实可能就因为这个关系导致他的股价的波动就比较大这样子。
嗯，这对市场来说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啦。 对，所以收益平准金后来也变成大家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哎，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左手配右手。但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你买的919或929，我个人觉得问题还是不会太大了。虽然他们其实
还在啊，
而且不是，再加上他们这次资本利得真的赚很多。
而且其实这些股票你要看的话都算是体质好的公司，
对，其实真的这些公司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它短线，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买它就短线涨太多了，
它就是市场有一段时间就是波动很大，
涨了很多之后你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这么高，就等于是说你是在一个股价相对高点的时候买了这一档 ETF，可是它就是算是高点，
对，
那你就可能真的需要一点点耐心了。
所以老师，你那段时间在看0.9事情大家疯成那样，你有没有心头特别感慨的？一个你就说大家可能连那个公开
说明
书
都
没看嘛，
没有，我就有稍微一直提醒大家说，如果你要买之前，你先确认一下他投资的个股，就是那些公司你知不知道，然后你当时要买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后来也有人问我说怎么办，他就说他买了10张，就我朋友，他还是很含蓄问说你觉得00940怎么样，然后我第二句话就问他说你买啦，他说哈，怎么连你也讲你买啦，我就说你问我的方式就觉得你好像买了
但又后悔了，
想要听我的 comment 是说这一档到底行不行，我现在有点怕，
要还是要
我就说你怎么会买，他就没有，就刚好有一笔10万的定存到了，他就解约，他就想说大家都讲这么好，他就进去买了，他说但他现在就很挫，就觉得说哦要赔了要赔了，我就说其实应该也还好，就放长吧。
对，
那我是觉得就是你可能要再回去想一下，每个人都一样啦，就是你在投资这一档不管是股票或 ETF 或基金，你当时投资它的原因是什么。好，假设你的投资目的这十万你是为了要当旅游基金或孩子的教育基金好了，那你可能是希望每个月有配息，因为939跟940都一样是有配息的，
对，而且它是每个月配的，
对，每个月配，那当时你就是为了配息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贸然，就是你连息都还没领到只是因为大家很紧张你就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要卖了我要卖了，我是那个最后一根被到货的人，
你就是那个韭菜，
对对对，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是这样，你就给他一点点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自己去想一想，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投资的商品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真的就是别人买了我好像我也要买，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你还是要知道一下你到底买了什么，然后你不要一问三不知，因为基本上呢我觉得假设是你的朋友介绍你，他其实也没有想要害你，
对
对，可是他可能也因为判断不好，可能他自己也赔了，然后你也赔了，可是你赔了就是你自己的钱，你还是要对你自己的钱负责啊，他不会帮你说、欸、你赔了这么多我帮你出一点，他没有这个概念嘛，然后大家也不是说我跟你讲就保证一定会赚，他可能也是好心，
对，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哎、欸，那你到底在买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买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跟风的状态其实是很明显，但是也有一群人是完全不跟风的，像你可能我们就很难说服你要去，对，黄医生可能就很难说服你去买，
对，我就脑波很弱，
对，可能就变成说，可是你会发现搞不好你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股市已经5、6年、10年以上，他每一次跟你讲的标的或他每一次讲的一些公司或是一些投资的策略你都觉得不错，可是你可能就觉得说我还是不要，可是其实我会建议你可以换一个角度，你就拨一点点小小的钱给他的策略，因为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就是他每次都跟我讲说老师我有个好朋友他投资很厉害，然后他最近前一阵又跟我讲什么前一阵又跟我讲什么，他每一个都赚钱，他跟我讲的10次10次都赚钱，那我就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投，你的好朋友一定有自己的投资胜率，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策略，他有自己的投资方法，好，他已经找到自己的投资圣杯了，他就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在执行，所以他才会一直赚到钱。我说那你为什么都不要跟他，我说你就花个10万20万，你一开始可能不敢，就花个10万5万也没关系，你就试试看他讲的，当你发现哎、欸，真的有赚到钱，再慢慢慢慢的放大你的资产，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胜率嘛，所以他的朋友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而且他朋友可能已经在股市可能有10年以上或15年以上的投资经历了， 然后他朋友可能也做了资产配置这件事情，好，而且他朋友是非常对他非常好，还跟他讲说，欸，差不多现在 要出了，他朋友有点像带金带出，我还跟他说，欸，你这好朋友真好，欸，可能他好朋友可能觉得说，我那个朋友可能觉得 他家里压力比较大，所以他就会每次都会跟他讲说，欸，我最近怎么样，我看到什么，那你要不要投一点点，
是好朋友。
但你知道，一般你可能知道身边有这样的人，但他们都不喜欢你跟呢，欸。
而且你知道，我们家哦，就说我们家老公啊，他就会有时候以前啊，现在我就是不听他的，因为他的每次跟我讲，你可以买，你可以买，这样他只跟我讲我什么时候可以买，他不跟我讲什么时候可以卖。
哦，这样不行，这样他卖了你没卖，你就可能赔了。
我都赔的那个呀，啊，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
赔完之后，然后就说哎赔，欸，了，然后说啊你忘了你没有卖
了，是那种那种，
那你不气死了？
对，我后来都不跟他，因为我只要跟他几次都是赔的，而且我每次大赔都是因为听他讲话。因为他没跟我讲嘛，我就一直放着啊，而且老师我也真没时间看。
那我觉得你就适合买 ETF
或基金这种长期的就好。我觉得我后来就发现真的
ETF
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而且我故意怎么样，因为我都找那种就是一季配的，哦，但我就找这一季是这一支配，然后下个月又是另外一支季配，嗯，就等于每个月都
都有
现
金流。
对，
我觉得这很好，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做了一个 ETF 的投注，让你每个月都有稳定的现金流进来，那，嗯，甚至有人就把这个现金流再去投
基金
ETF 或基金都有，
我是，欸，我就是把那个利息
对他就
是再
去投，所以其实你
就
是就
放着嘛，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投资策略是很好的，而且很适合你。
哦，对，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
对，
哇，你刚刚讲到说有人是刚好定存到解定存去投，那个也还好。我在新闻当中播到有人是特别拿房子去抵押贷款啊，或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
哦，天哪，
就是我真的很不鼓励借钱投资这件事啦，
真的，
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就这样讲了，投资一定有风险，没有稳赚的这件事情，
真的。
可是今天当你不是拿闲钱的时候，而且又是贷款现在不是又在升息吗？我们前阵子不还全世界都没有升息或甚至开始降息，我们央行还特地升了半码，就是说其实你去借钱出来你就会有利息的一个压力。
对，
好，那假设你会觉得说不会啊，你看哦，我的房贷再怎么高可能就 2.5 2.8 2.75， 可是呢我去买这个它有 5% 6% 7%，可是你就没有思考到第一个它可能股价跌了你会有股票的资本利得的损失这件事情，第二个是你的心理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因为你可能不是买十张，
对，
你可能就是100张起跳，因为你觉得说，哎，我都已经去房贷借出来，我肯定是买个100张嘛，至少100万嘛，好，对你来讲，你觉得100万也还好嘛？
如果你是用房贷的数字去
算的话，对，你就
会
觉得说，哎，我房贷可以随便增贷个，我听到很多都增贷300-400万、400-500万出来，可能不见完全都是买这一档，可是他可能都是买不同的 ETF， 嗯嗯嗯，对，所以。其实你就会有很大的心理的压力，而且如果你又不是在全家就是比如说先生或太太都知道这件事的状态下就去做这件事，这会有那个革命的，你知道吗？家庭的那个纷争会很严重的。
对啊，
所以不能随便听梭哈老师，要听马哈老师。梭哈真的不行，
梭哈老师都出现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不要借钱投资啦，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搞清楚你买的东西，其实你就花一点点的力气去弄懂，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难啦，其实我觉得有些人那时候其实是有时候不太想面对自己已经赔钱了，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做错判断。其实我跟你讲，在投资路上啊，其实我们也曾经赔过钱啊，但是我们其实在赔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说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做错了，那我们在哪一个环节没有考虑清楚，然后我们就持续去优化。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在这一生中很多人都是曾经大赚过也曾经大赔过，但最后你就会慢慢比如说像现在我跟我孩子，其实不管是我自己的退休金或我孩子的教育基金，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走资产配置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股票，我们可能有债券，可能我有现金或者其他固定收益的商品，对，那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当股市大涨大跌的时候，对我们的总资产的波动当然一定会有波动，但是你不会觉得说那个波动是你会觉得晚上睡不着觉，或是觉得说哇怎么现在赔这么多，可能都是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不会在第一年就是你是投资小白然后你开始学的时候你就说哦我会资产配置，我觉得那个太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觉得说我就这么一小笔钱我就是要冲，那你可能冲的时候你可能就想一下说哎，有没有符合你当时冲要赚到钱的预期，如果没有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熟一点，好，可能60%-70%冲 三十你可能就熟一点，所以你就慢慢慢慢自己就会优化到自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
适合自己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像这一两年其实我们做定期定额是做的很多，就我
ETF 还是基金
ETF 基金都是、哦、就是反而我觉得这一两年就是疫情之后这一两年，假设你有做定期定额的人你会很有感这一波，比如说我们台积电都一直定期定额嘛、嗯、
对
啊，让人家就觉得说哎、欸，拜托我七百多怎么还不卖，好八百多还这两天又涨多就回档嘛，可是大家就觉得说他、嗯啊、还不卖哦，那这已经涨成这样还不卖、嗯、所以其实大家其实都会觉得说你假设你不是定期定额的你也很难就是控制你的投资心魔啊，因为比如说两万的台股每个人都问我说你觉得还可以进吗、嗯、我就跟他说我的定期定额没有停，但是你说你要在这个时间点单笔投资介入我觉得风险真的有、嗯、毕竟很多股票都涨了三四成甚至重电又涨好几倍的，
对，
就是你一听到就觉得说哇塞就算 EPS 赚这么多好像也
不合理，
不合理，股价可能那个本益比都已经六七十倍了、嗯、可是其实上你就会觉得说可是它就是在斤斤涨，这个就是所谓的资金行情、啊嗯、所以那时候其实在台股19500到20000点一直冲一冲的时候我就问我朋友说怎么办，我都觉得不是很真实、嗯、就是这一波涨势不是很真实，然后他就开玩笑说你赚这么多还觉得不是很真实我说我没有赚很多我只是觉得不是很真实、嗯、然后我就说我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看就是减码、嗯、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觉得还蛮贴切，他说你真的受不了你就卖一点
哦、oh, ，
就你觉得怎么可能长成这样？嗯，比如说我举例好了，中兴电好了、嗯，就是也是绿电的。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涨100多？啊，现在还200多、嗯，就是你会觉得说，假设这个你觉得超级不合理，可是它就是这样斤斤涨，好、哦、很多啦，不止那个，就是很多股票就是让你觉得啊太可怕了。他就告诉我说，资金行情就是这样。后来我就真的跟我儿子说，嗯、弟弟。那我们这次来深刻的体验原来资金行情真的可以长成这样、嗯、就有些股票会让你觉得很可怕，
可对年轻人我觉得要控制住就是那个心魔、欸、当你觉得资金行情可以长那样，我这么年轻就知道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可能一下控制不住，
对，
我就把它奉为金科玉律，我觉得永远都会这样，
对，然后说我就跟他讲说可是股票不是天天就是过年，
对、啊、好，对、啊、
所以其实像我儿子的教育经济其实很大概50%都是 ETF、欸、我们个股很少嗯嗯，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买一篮子，就是假设你喜欢半导体你就买半导体的 ETF 嘛，你喜欢 AI 就买 AI 的 ETF， 但你不用去买单一只股票嘛，
對對對，
你第一个你要研究这么多档，我儿子还是学生，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投资人、嗯、我们就交给专业的机构去研究，可是我们大概知道，比如说我觉得要注重的是说你应该知道说、欸、未来两三年投资的、风向在哪里，比如说 AI嗯，好，重
趋势在哪里？
趋势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要去掌握的。那你买的就大概是这一类型的 ETF， 这一类型主题的基金就好了。嗯，就你不要太背离趋势就好了。嗯 嗯， 嗯，对，
也不用让我们花这么多心思在那
上面。对，因为我们又没有时间整个去研究。然后你可能好，就算我们会看财报好了，可能我们还要留意它的资金的筹码面，
对、啊，没有办法。
然后还有就是政策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多数的投资来讲是比较难的，所以其实可能就是 ETF 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或基金啦、啊、不用自己研究到每天每夜的、
嗯、对，我就突然想到你记得我们好久以前有做过一集、嗯、那时候还在讲那个台积电的股票，然后还你朋友你找你朋友来聊、
啊、
那时候不是才500多块钱嘛、啊、就已经讲了好像大家都疯得不得了了，
现
在都
800多了，
对啊，而且
没多久
大家也开始在讨论说会不会上1000呢，会不会上1000，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开玩笑说弟弟我们就1000件这样子，
对，
就我们的定期定额就1000件，我们就不用那个特别去做一些加减码的动作、
啊啊、你说我们那时候聊那集觉得很久以前、嗯、但实际上算算也不过就大概2年，
但这几年真的有点、
啊、太可怕了，
其实就是我那时因为有些美金我就买了美金、嗯、
哦，美金也赚很多啊，现在320，
就是跟你讲就是人性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就乖乖的嘛、嗯、然后就是看到它跌 5% 我就丢一点，跌 10% 丢一点、嗯、跌 10% 我想、欸、不错，你看我有很有纪律对不对、嗯、没有一次丢而且我慢慢丢、嗯、然后就继续跌啪啪啪，然后我就因为我是投资小白嘛，我往前拉，我想说至少在那个5年内10年内我没有看过这也掉得
太
夸
张
这样子，
对对对，
反正我暂时也不用那钱，然后好吧就这样吧，你看果然我投什么就赔什么、嗯、然后结果他就能你可以回
来
嘛，对不对？那我就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可能你知道网络上都有一些人，然后就说啊，现在这个叫逃命波哦，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波你已经差不多回档，然后你已经没有被赔钱啊、嗯、你怎么逃命， 我也没有去问我朋友，我就真的就想说、嗯、算了，我不要贪心好了、嗯、好，然后就是就赚个什么几趴、嗯、然后我就下车，然后之后你就知道了，啪、
嗯、
车就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嘛、嗯、
对，
你看这就是我就被笑啊、嗯、我那个朋友后来知道，他就说啊、
你
该来
问我怎么问，
他说你那笔钱现在是 有要用是不是，
对啊，你没有要用的话
是也没有、嗯、啊，你就放在里面啊、嗯、他说就是你们这种追高杀低的人就是会每次这种人就是不会在股市里面有任何的收获、嗯、你就是放啊，他说你要放进去你就要心里想我这七年我都不要碰那个钱、嗯、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啊，人家都叫我逃命，他说你不要理他了、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美元的部位啦，其实我们那美元是为了买就是基金、嗯、好，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投资 美金的东西、嗯、对、嗯、那我觉得如果你未来啦，如果要看你就要看美元指数，
对，
美元指数高的时候美金就强，嗯，好，那当然我们这一次还有外资嘛，外资其实会蛮多钱进来的，对，然后所以第二季的财报应该不会太差，
第二季耶、嗯、就是现在要特别
因为我们很多电子业都收美金啊，
对、
嗯、
对，
所以第二季财报，但就是如果有回档，我自己也个人并不大家都在问说、欸、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要进，我就说定期定额不要提，但是如果、比如说两万点的台股有回档个1000点1500点，我觉得好的股票或 ETF 你就持续就像你讲的分批这样买、嗯、其实风险也不是很大啦、嗯、扣除定期定额啦、嗯、因为定期定额可能就买一定的、嗯嗯，可能分批可能就是你可能是买几张几张，一两张，这样以张数起跳，
对对，
并且你可能是用金额嘛，
对，
对，那时候就不用太担心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也是完全不投资，然后也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我到尤其近几年我突然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即便做 ETF 或是基金定期定额我还是得要做一点，原因实在是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太厉害了，
真的很高，真的
对，你如果不用投资的方法去抗通膨的话，
对，你放定存真的没办法，除了美元定存啊，美元和定存还算蛮高的，
对
对
对，那其实你要做外币那你也是得要研究啊，
对啊，
然后汇率上上下下的那也是另外一种，对啊，所以其实都会有啦，
对，所以真的就像你讲的，大家不要把钱放在那个银行做定存，
对，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现在在考虑投资这件事情，通膨是我一个很大的，
是，而且我觉得短期应该下不来，你看油价又
我觉得根本就再也下不来
应该回不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央行就是杨金龙总裁调升半码，我其实有点惊讶，
大家
所有的人都，所以表示其实通膨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嗯，他一定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数据，嗯，所以他已经先做准备了，嗯，对，嗯，所以等于是说，而且那个通膨如果你是一直维持在2%以上，那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是复利的概念，嗯，不是一次，所以要压回到2%这件事，我觉得其实美国 也在努力啊，我们其实也在努力，但真的很多东西都涨很多，而且都真的回不去，
对啊，可问题是大家薪水就是没有涨啊，
对啊，这个也是大家一直被讨论的，为什么薪资都没有涨，
所以当你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然后你薪水又实在是赶不上的话，我实在是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就是你有这样的压力啦，我们身上有这样压力，我们 是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
是，
对，所以还是有些原则要掌握，你不要借钱嘛，
对，不要借钱投资，哦，
然
后知道
你要搞清楚你在干嘛，
你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嗯，然后假设你当时买了，然后它短期的波动你也不要太在意了，
对，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最近就是不管是939或940就有点像被人家那个冷冷喊打你知道吗，嗯，我就觉得它其实可能也没这么严重，嗯，可是大家其实，嗯，而且你说真的就算它跌到 9.8 好了，
其实
也没有很多的钱
啊，
就是金额上绝对金额上其实是没有很多，只是你一直在听人家新闻或媒体或你周遭的朋友说啊你也买了，你怎么这么笨，你就会觉得说对我好像就是，其实
我
真
的
觉得没
有
这么严重，
觉得买到好好讲，就后来那个气氛我都不敢跟人家讲，
讲小时候有就觉得说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怎么也进去买这样子，其实我真的觉得真的没有这么严重，而且我觉得投资我们要相信巴菲特啊，巴菲特也不是只放了半年三个月啊，他的长期投资让他买可口可乐买了这么多年呢，欸，
不，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会很严重放大的严重就是因为借钱去投，
对，我觉得借钱啦，借钱会有压力，
借了房贷去投，嗯，因为你是先借了这个房贷去投之后
你是有成本的，对，你是有
成
本的，
是大概四月才讲的事情嘛，
哦，他本来想要从那边去 cover 他的房
贷 去差做赚那个价差，比如说我可以赚到三点 5.5%到4%的价差，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包装的嘛，就跟你讲说，你看你这借出来，我这个殖利率好8%6%好了，那你这连2.5%，那我这还有3.5%啊，
对，
好剩4.5%，那你是不是现赚了、嗯？可是第一个升息嘛，嗯、第二个是。又跌了嘛，就是一上市就跌了，然后你可能又是借房贷，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这么笨这样子、嗯、对、嗯、
这永远都是后见之明啦、嗯、可是历史就是不断的重演啊、嗯、为什么永远都会有韭菜，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这样子某种程度我觉得对于有投00940的人来讲是一件好事啊、哦、就是第一个你会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人多的地方
不
要轻易
去
你要去要闪一下，
对，
第二个就是它可能会让你去练习长期投资这件事，重新去思考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买它、嗯、然后你为什么不等八月你到第一次洗之后再决定你之后的动作，
或练你自己的心性、啊、
对，练自己的心魔啦。
其实我很早预购的时候不是就买了嘛，然后现在是跌是没有、嗯、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就还好嘛，
对对
对
因为我就觉得反正我本来就不是要
短期，就是你
对对对，
因为你不是做那个套利的那个人啊，但是我倒觉得这件事对于很多的比如说主管单位也可能会再去思考一下，后来他就有规定，就是后来还是有陆续的新的 ETF 上市募集，他就跟那些人说你们不能同类型的 ETF 就比如说一样都高息动能或什么之类的，
好，名字都不能够叫
就类似的名字也没关系，但是你们的持股不能完全一模一样啊、哦、因为你就又回到了被人家吃豆腐这件事，他们就说那你们要想说为什么你怎么挑出来的，好，你的选股逻辑你不能每一档都很类似，
对对对，
那你又会回到这一次就是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一买一上市就跌破净值，其实你知道吗，939跟940在上市之前他们真的很努力，939在上市之前就先公告，他没上市他就公告说我现在净值超过于15块、嗯、然后940也有做类似的事情，可是还是难挡、嗯、就是卖压、嗯、第一天的卖压就非常，我记得140万张吧、嗯、就是他卖压就拿，其实他们真的有做了一些事说我们现在的净值就没有太低，你们不要太冲动，
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冲动，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阻挡卖压，因为那个可能就是有市场上的投机炒盘啦、嗯、说真的啦、
欸、我很好奇啊，现在没有 AI 的操盘的人吗？ AI 基金经理人或什么的，
有 AI 相关的主题，
不是 AI 相关
的，是不是？没有没有，就 AI 自己来挑哦。
对，
好像也有，但是好像没有那么新了。对，有有，就是程式选股啊，有啊，
程式选股
有，只是没有像一开始那时候 AI 很红的时候，就是可能用AI 机器人选股的概念来帮你操作这样子、嗯嗯嗯、对，现在有但是没有像这么红，因为现在应该最红的就是 ETF 啊、嗯、而且现在只要你是谈到配息的然后10块钱的我觉得都很容易就是吸引大家的眼球，
入手门槛又低，
对，就很
多，然后又每个月可以有利息进来，
就大家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把基金，所以它的你知道 ETF 的整个的规模已经超过基金了、欸，
哦，
四兆多了，整个台湾四兆多、嗯、因为二月份统计起来应该四兆多，三月份还没出来、嗯、就证交所都会统计、嗯、所以其实它已经是远超过于整个基金的规模了、嗯、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就大家真的觉得你看每四个人就一个人投资 ETF、欸嗯、收益人有超过600万、欸、哇，台湾才2300万，股民大概1000多万，但是十栋户大概也是8-900万户，
我现在就是因为发现它是适合我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慢慢的都把很多那个原来单买股票的部位我
就
挪过去了，
我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是，就是后来就是像以前我以前也是有帮我儿子存金融股，后来我也是一个朋友他也是过去固定帮他女儿买玉山金、嗯、后来每年我都跟他吃一次饭，我就说怎么样这次又帮妹妹买玉山金当嫁妆是吗，他就跟我说谁跟你买玉山金，我早就变心到一天，我就说而且他比我大15岁、哦、我就跟他说哇塞，连你这个这么爱金融股的投资人你竟然也变心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好好的来研究 ETF， 那是好几年前，所以后来他就也都是没有买金融股啊、嗯、所以后来我自己金融股也改成是 ETF 的 NSCI 金融 ETF，
省事不费心、
就是、对，就是你可能是买一篮子的金融股的概念啊，
对
你就是比较不用太担心某一档就是金融股大涨大跌的时候，
对对 对，
就是我觉得心好像会稍微安一点，
对
吗？
还是回到我们每次在讲投资，我觉得投资就是挑战自己的人性啊，嗯，对，那你不要在面好像很被挑战，其实最好就是稳稳的放着，
对，稳稳的，然后长期啦，对， 定期定额啦，如果 你害怕就定期定额，我真的觉得定期定额很 OK。
对，
基本是现在
想着这七年都不会动这个钱。
你没有特别的状况就不要动、啊、
你没有特别的状况就不用动啊。
对，
如果但是如果你有特别要，你就是觉得高的时候你卖掉一些也可以、啊、
对，因为你存的目的本来就是在有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有比
较方便的，对，就是你确认之后你要用到你还是可以，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赚很多的时候，其实像那个当时那个说他那个溢价差 10% 的，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感受一下，哇你好厉害，选到一个 ETF 很快就让你赚 10%， 你就卖掉一些啊，那就让你觉得说哎、学投资，然后真的投资好像感觉真的有赚到钱，你享受一下那个感觉，你就会继续很喜欢投资这件事啊。不然你会觉得说拜托我投资，像你如果你投资都是不好的经验，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就都不要碰。
对啊，
对，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的确有放过超过十年的、啊，
就那一档真的是不是很 OK 啦，他可能要放二十年，
为什么
二十年的现在他赚翻，真的
啊，我觉得
黄金涨这么多，
可是中间你人生有很多别的规划、啊、你有买房子啊，
对，
你
就会有一些现金流的需求啦、
啊、
你就会没办法做这件事。
还好那个年那时候因为反正钱也不多，
但
是、就是、
但是你就是不开心嘛，
你就会觉得 对啊，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对，而且他是说他有好几次，所以我觉得是几次，所以你知道吗，我教孩子财商的时候、第一件事教他投资，我一定会让他赚到钱，就算他没赚到钱我都跟他说弟弟赚钱的、就是我要让他觉得说哎，学投资理财这件事是真的有用，然后学投资理财真的可以带进一些被动收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值、他才会想要继续学、不然会觉得说哦，学这干嘛，我的钱不是越存越多还越存越少，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每次碰到家里有一些比较大笔临时出来的支出的话，我都是基金卖掉，股票卖掉，就用以前存的那些拿出来用，像房子什么要装潢啊、类似那种，
比较大笔的时候
突然要换车啊、类似我就会买，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平常存哎，需要
用钱，
后来看到
你发现有一笔小一笔钱，
对，然后那笔其实还是又有一点利息，
对，
哎，有时候赚个几趴几趴就觉得哎，
蛮开
心
的，
对啊，对，
是真的，
对，抗通膨，好吗？
对，一定要。
哎，老师，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你在看些东西，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有吗？
我最近哦、其实我自己今年来讲啦，我们可能还是持续都有在做 AI 的投资，哎。但是我买的可能都是 AI 的概念股，对，那就 不特别讲哪一档啦、然后另外可能绿电、重电，好，我一直都有。
我其实是问老师有没有看什么书啦，
什么
看、
看什么书啊？
对
啊，书啊，书啊，
或是看什么什么？你觉得可以衍生推荐给我们？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在亲子天下有推出一个线上课程啊，就是
15堂
亲
子
理
财
课，然后全家一起换一个副脑袋。其实就是陪小孩子展开他的金钱教育之旅啦，好，然后培育孩子的金融素养这件事情，
金融
素养，对，其实 我自己个人还蛮有感，就是我从小教我孩子理财这件事情，然后我孩子的财商就是真的还不错、然后到现在我儿子17岁嘛，然后我们前阵子就是做了景气蓝灯投资法，然后就是景气在蓝灯的时候买、红灯的时候买，
那我去哪里看蓝灯红灯啊、
没有啊，景气灯号、国发会、对、国发会的景气灯号、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达人就讲说哎，有景气蓝灯投资法，他曾经做过好几次，然后每一次就是这样投资、就蓝灯的时候买，然后红灯的时候卖、然后他的投资报酬率大概都有 10% 以上、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儿子在高中有一个那个作业，好，然后他就说他对理财比较兴趣，我说那弟弟我们要不要实验一下景气蓝灯投资法，刚好我们在景气蓝灯只有那时候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是在2023年3月6号定期定额买进了第一笔、然后就开始投资，一直到2024年3月5号我们去检视我们的投资绩效竟然有到 20%
哦、才一年的时间，
对，然后我就跟弟弟说，我就跟我儿子说，那下一次我们在发生景气蓝灯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投比这一次超过5倍的金额，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投很多的钱进去、我们是在做实验、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如果父母想要教孩子财商，或是跟孩子共学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就是除了比如说我们的线上课程，那你也可以一起去共读一些书、好，跟财经有关的，或是加入我的马哈理财游乐园社团、其实里面我都分享，是我教小孩，对的，脸书社团我都是分享我教孩子的过程这样子、比如说我这两天就分享折溢价怎么吃折溢价豆腐的事情、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大人应该要学理财、
啊、
然后你在教孩子的过程中，共学我知道很辛苦，但是你教小孩的过程中，其实你的财商跟你的投资功力在进步，那你在进步的过程中，你的执行力跟你的投资绩效绝对会变好、嗯嗯嗯、我常常都说我是教孩子财商教育最大的受惠者、嗯、因为我每次教他的时候，比如说景气蓝灯投资法，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查一下是不是过去几次在景气蓝灯的时候是相对台股的低点，
嗯，确实也研究，
我自己也有研究、嗯、然后我们就重点是我们真的就进去投资，
你也一起实验看看，
对，实验，然后最后就真的赚到钱、嗯、因为你当你投资你觉得学这方法对，然后赚到钱之后，我觉得孩子就会有兴趣，最重要的是你家的财富不就增值了一些了吗？
所以老师，你这个亲子理财课你是比较适合多大年纪的孩子、啊、
我觉得国小、
哦、国小
国小国小到国中、嗯、对对对，
好，那其他所有包含我们的那个不公开社团啊，我们的抖内连结啊，我们全部都整理在同一个连结里，一样大家都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方便的去找寻。
是，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马哈老师，
谢谢
那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的朋友们也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哦，我们礼拜六空中再会，谢谢，拜拜
拜拜。